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今天环绕在我们四周围的有很多是等待着真理，渴望认识真理，心里盼望找到人生意义的人，而我们正可以作为一个桥梁，把真理传给他，让他们不再活在黑暗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如果有人问您，您是怎样得救的，您会怎样回答呢？您会趁着这个机会来表述您的信仰和分享您的见证吗？我想您当然愿意。但是如果类似的请求是发生在您不方便的时候，或者是打岔了您的计划，您会不会同样的表示热衷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今天环绕在我们四周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许多饥渴的心灵，他们热切的渴望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怎样施以援手呢？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传扬耶稣基督，让他的名得以传开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道中。有三个问题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正确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是独一的真神？第二个问题是，这位神是怎样的？而第三个问题是，怎样和神建立个别的关系？这三个问题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得面对和回答的。谁是独一的真神呢？这位神是怎样的呢？而我怎么样才可以和他建立起关系呢？因为神已经把能信他的信心赐给了每一个人。到底跟神建立个别的关系，这是可行的吗？该怎么去做呢？直到今天，这三个问题依然是人生中的重要问题。当保罗来到雅典，向雅典的百姓传福音的时候，他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之前保罗在腓立比发生过他被关在监牢里，而神显神迹把他拯救出来，而狱卒因此而得救了，认识耶稣基督。后来他来到了帖撒罗尼迦，来到了庇利亚，跟着他来到了雅典。在帖撒罗尼迦和庇利亚的时候，保罗照常的工作，努力传福音。圣经说保罗在会堂里讲解圣经，告诉众人耶稣基督如何受死、埋葬、复活等等这些事情。好，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要思想的是如何传扬耶稣基督，如何使耶稣基督的名传开。我们先看《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敬虔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好，这是《使徒行传》17章16节到21节。这段经文记载，保罗他来到雅典传道，得到了当地人的留意，因为保罗所讲的对他们来说感觉很新鲜很特别，于是他们就提出一个要求，要保罗把更详细的道理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没有提出什么承诺，但是却喜欢听听，这对他们来说是奇怪的道理，因为他们很喜欢接触一些新的观念。而保罗是怎么样开始他的讲道的呢？要记得，他的听众都是有识之士，是知识分子，很多都是哲学家，他们对宗教没有真正的认识，而且多半抱着不信的态度，但是他们却乐意接触，乐意了解，想要知道到底保罗要讲的是什么。当中也有犹太教徒以及一些敬畏鬼神的外邦人，其实他们也不了解自己所信的是什么，而保罗就是在这样的群众中讲道。到底保罗是怎么样开始他的讲道呢？保罗是很有智慧的，我们看保罗的讲章永远都不会是千篇一律，他总是按照当时的需要，依从圣灵在他内心中的感动和指引来说的。他往往是基于听他讲道的人是怎样的人而说怎么样的话，所以保罗他绝口不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人的名字，像他向犹太人讲道时那样。他甚至在讲道中也没有提到犹太人跟他们所信的，他向着什么样的人就将心比心地做了什么样的人。使徒行传17章22节记载，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雅典人听见这句开场白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当然是绝对同意的，因为事实上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保罗抓住了这些人的心理，所以用这句话做了开场白，这是很有智慧的表达。保罗知道其实雅典人在宗教上是很虔诚的。跟着《使徒行传》17章23节，他就接着说了，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好，这一节很明显的保罗他的语调和重点都有了转变。保罗先是指出他们是很虔诚的人，是有宗教信仰的，然后直接指出他们的无知，因为他们竟然连卫士之神也去拜，这是何等愚昧无知的行为呢？保罗内心所想的是怎么样的？其实保罗是准备好回答我们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这三个问题，就是第一，谁是独一的真神？第二，这位神是怎样的？以及第三，我怎样才能跟这位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正是因为保罗他在街上游行的时候，突然看见有这么一座坛，坛上头写着卫士之神，这个很特别的名字，于是他灵机一动，他就以这一点作为他的开场，作为引题来展开他的讲论。因为保罗知道原来很多雅典人的内心是对所敬拜的鬼神充满着困惑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拜谁，也不知道这些敬拜的对象是怎样的，他们只是盲目的跟着去拜，又害怕如果不跟着大家去拜会招来麻烦，招来不好的后果，所以就盲目的敬拜，连卫士之神也照样拜。这卫士之神其实正反映了雅典人的一种心态，就是他们恐怕自己还有漏掉没有拜着神，所以在众神之外再加上这么一个卫士之神，来表明其实他们什么都拜，宁可多拜不要漏掉。到底保罗怎么样陈述去回答那三个问题呢？从保罗的讲章里头，他能够回答谁是独一的真神，以及介绍出真神的模样和指引人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吗？我们再看《使徒行传》17章第24节，保罗说，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保罗告诉雅典人，神是无限的，神是全能的，你不能把神局限在某个范围里头。神不受任何形式的限制，他是无限的，他是超然的。25节，使徒行传17章25节，保罗说，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神是创造我们的主，我们每一个都是他手所造的，我们的生命气息也是从他而来。来到使徒行传17章26节，保罗接着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那就说，神在掌管着地上一切的国度，就是他们的疆界以及人民都有神在管理着。接着第27节，使徒行传17章27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保罗说，神把一颗渴望的心，能信他的信心已经放在每一个人心中，让人在心底深处有一种渴望神的需要。虽然他不认识神，生活在黑暗中，然而每一个人心底都有寻求和渴望神的欲望，我们都希望找到独一的真神。保罗他认真地把神介绍给雅典的人，希望他们不但认识到神是怎样的神，并且更懂得跟神建立个别的关系。使徒行传17章28节，保罗继续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保罗指出，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依赖神而活的，我们活着是靠着神所给的恩典，因为我们每一口气息都是来自神。有作诗的人甚至说，我们是神所生的。换句话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我们注意，不是指的重生得救，得到神生命的神的儿女，这只是说呢，我们人都是来自于神，是神所造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使徒行传17章29到33节，保罗接着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好，弟兄姐妹，保罗怎么样把福音传给雅典的人呢？其实保罗一开始所用的引题，以及他向雅典人所说的这番话，都是朝着一个目标，就是回答人生最重要的三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到底谁是独一的真神？这位神是怎样的？以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他建立起个别的关系？保罗所讲的话绝对不是跟他们闲聊，而是有明确目标，有明确方向的。他乃是要指向一个方向，告诉雅典人到底谁是真神。雅典人什么鬼神都信，什么鬼神都拜，而且凡事很敬畏，因为恐怕有所遗漏，所以连那未世之神也去拜，其实是非常无知的。不过保罗明白他们的心态，所以在心理上认同他们，然后借机会把真正的神介绍出来。今天我们一样要告诉人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尽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和渠道去接触别人，但是三句不离本行。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指引人到耶稣基督面前，让他跟主建立关系。这是神对人的心意， 神渴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思考这三个问题，并且找到答案，不是错误的答案，而是正确的答案，认识他是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的属性，知道他的爱和拯救，又乐意跟他建立起生命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努力要做的也正是这件事。保罗在另外一卷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这么说，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三到四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到五节，保罗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在堕落的人中间，他拣选了得救的人。当主耶稣在离开门徒之前，他给了门徒什么大使命呢？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这里，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差派我们出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要我们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传讲悔改的信息，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去把所领受的福音传开，叫每一个心灵渴慕认识神的人都能够透过我们而认识真理。今天你可以问很多人，你认识神吗？你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呢？等他们跟你分享他们心中所认识的那位神，这样你就可以晓得对方到底是否真的认识这独一的真神。其实当你这么问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只是我们不必指出他的愚昧，像保罗那样，他知道雅典人的无知跟愚昧，但是他也晓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保罗认同他们的感受，将心比心，但却抓紧机会把真神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认识，并且指示他们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以及如何跟他建立个别的关系。然而，让我们来问问自己，到底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又有多少？我们能够详细的把耶稣基督介绍出来吗？要是我们不能描述，恐怕就连我们对主的认识也不够。如果我们说我爱神，但却对他一无所知，这说得通吗？这当然说不通。我们可以爱上一些理论，爱上一些概念，用心去钻研，但是如果我们爱神，爱耶稣基督，我们就要用心去认识他，不但是认识有关耶稣的生平事迹，我们更是要个别的去认识他，跟他建立关系，是个别的关系，我们个别的经历他。我们必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让圣灵进入我们心中，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认识他。而这个认识不是知识，不是头脑上的认识，乃是在生命中真实的去经历他，认识他。圣灵会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心灵里认识神。今天整个世界仍然有很多地方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闻福音，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如果想听有关耶稣的事，我们随时可以听到，有很多的管道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神，但是一些偏远落后的地方，一些族群，很多人一生也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完全不晓得神的大爱。相比之下，我们是多么有福气呢？我们不但认识耶稣，我们也拥有自己的圣经，让我们可以透过读经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又知道怎么样跟神建立起关系，这些是很多人从来都不知道的。我们在圣经里认识到神的属性，知道他爱世人，知道他差主耶稣到世上来做世人的救主，把神具体的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依着神所计划的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朝着各个他山的十字架上走去，最后为世人的罪 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担当了全人类的罪，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因他得救。当我们决心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我们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愿意靠着耶稣而得到拯救。就在我们觉知的那一刻，圣灵就进到我们内心，重生了我们，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又赐给我们新生，又给我们神儿女的地位，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让我们一生一世做神的儿女。这种关系是直到永远的，因此凡信耶稣的人都有永恒的确据，因为知道我们是永远属于神的。然而这么有福气的信息，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吗？今天环绕在我们四周围的有很多是等待着真理、渴望认识真理、心里盼望找到人生意义的人，而我们正可以作为一个桥梁，把真理传给他，让他们不再活在黑暗中。很多人伸出绝望的手，盼望有人能给他帮助，可惜得不到。有很多人发出信仰的问题，却得不到回应，他感到失望，似乎他身边完全没有人可以给他任何指引，把答案告诉他。不要以为我们四周围的人都很沉默，我们就以为他没有问题，因为有些人不懂得怎么提问题，有些人碍于他的个性是内向，不爱说话的，而不愿意坦白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但这绝对不等于没有问题，他内心没有渴望和追求。我们怎么样观察入微的了解人的需要，抓紧时机把福音传给他呢？怎么样打开话匣子，找到适当的引题，去让他们能说出内心的感受呢？我们总有一些可以为他们做的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自己已经得救了，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了，我们不可能对别人的需要坐视不理，无动于衷。在不少地方，没有宗教的自由，很多人受着政治的压迫，很多人不敢信耶稣，怕遇到逼迫，怕受到苦待。但事实上，我们何等幸福，因为很多人的境况很可怜，没有我们这么自由，这么幸福，我们拥有的实在太多了。但是我们有没有顾到他人的需要呢？神把许多福气加给我们，不是要我们垄断独享，神拯救我们回来，也不是要我们躲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单单享受信徒之间的相爱，信徒之间的相交和团契。神要我们去，神乃是要差我们出去，到不认识他的地方去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因此认识耶稣，归向真神。很多人渴望圣经，但是没办法得到，而我们今天手里能拥有一本，甚至有些弟兄姐妹也许拥有超过一本以上的圣经，我们真的是很丰足。但是可怜的是，我们很多人还生活在贫乏当中，而对这样的人，我们却缺少对他们的爱。我们可以为这些人做些什么呢？我们如果只顾着自己，对周围的人的需要视若无睹，不理不睬，我们就是浪费了神对我们的爱和恩典，因为我们自私和冷淡，让很多人失去认识神、享受神大爱的机会，这实在是我们的亏欠。其实物质的生活怎么样并不是最重要，也不是终极的追求，心灵的需要、灵里的满足、跟神的关系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关怀的。我们可以在物质短缺的情况底下仍然充满喜乐，如果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明白神的爱，我们就可以有不受环境影响超然的喜乐。但是相反的，我们可能拥有很多的金钱、很多的物质，但内心如果没有神，没有跟神爱的关系，我们人生一样是空洞的，一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生命没有方向、没有归宿、没有神。今天透过福音广播和其他的传播媒体，很多远处近处的人可以透过听广播听见福音，而与神同行这个节目也一直担任着讲解圣经、分享信息的角色， 也得到不少弟兄姐妹的回应，告诉我们这个节目给他带来灵里的帮助和扶持，也提供了很多实际的教导，让人晓得神的心意。当朋友按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他的灵命就得到建造，就得到长进，神的道就在听的人的生命中工作，逐步的引导，让他更多的认识神，经历神。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的生命，到底我为何而活？我的生命要向谁交账？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什么？这些都是人生很基本的问题，但却是我们要诚实作答的。在神面前，到底我可以怎么样回答这些问题呢？我们所追求的享乐、生命的保障、人生所奋斗的目标，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能说，我生命的目标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要做神交托我去做的事吗？我活着是为了完成神的托付，完成神的旨意吗？到底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到底耶稣基督是否值得我尽上一生的力量去宣扬他，去追随他，一生为他而活，一生爱他呢？我们是否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托给神，任由神使用差派，付出我们的一生去成就神的计划和旨意呢？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在哥林多前书6:19-20，保罗又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神所救赎的，是神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这样的光景。我们岂能说，我不要听从神的吩咐，我不愿意依着神的旨意度过今生呢？求主帮助我们回应神的恩典，回应神的大爱。今天的讲题传扬他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今天十分的赐福我们，他赐给我们救恩、才干和机会，但愿我们都懂得把从神领受的奉献给神，为神所用，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使别人得福音、得认识基督的器皿。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